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一部戏叫做《白蛇：小丑们的终局之战》，这是沙丁庞克剧团所推出的小丑剧，但是它也有跨界到京剧的元素。那这一出戏呢，在去年也得到了台新艺术奖的入围，所以是蛮受肯定的。他们在前年演完之后呢，今年要再做北中南的巡回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到节目里面来介绍什么是小丑剧，而小丑剧要怎么跟京剧来做结合。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要先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去参加了岩上艾丽莎莎的演出。那最近萨泰尔娱乐他们释出了我的部分的宣传影片，那就有不少朋友会来问我说，哎，奇怪，怎么在你的粉专里面没有看到你转贴岩上艾丽莎莎的这个相关的讯息。那确实从参加完那个活动之后到现在已经几个月时间了，我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我想我还是用一点点时间，尽量能够简单的看能不能在不违背保密协议的状态底下来说明一下好了。先说结论，那么是因为呢，在这个表演内容当中有一部分是采用我自己很讨厌的方式来表演的，也就是用颁奖典礼司仪的角色来做演出这件事情，这是我很不喜欢的。我知道一般观众或听众应该会不是很容易理解啊，觉得说，哎，这明明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事实上确实在现场的观众的反馈或者是网络上面的反应也都很好，那为什么会不喜欢？首先第一点是，虽然大家觉得很有趣，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聊很无趣的一个表现方式。原因是因为我做过太多太多这样的表演内容了，可能你们没有办法想象我的日常工作当中每一年我要录多少这种一本正经讲干话的内容，不管是在一些广告上面啦，或者是在保险公司或直销公司的年终表扬大会啦，他们都会办很多的典礼，然后里面就有类似什么最佳主管奖，然后讲一堆屁话，然后各种尾牙表演节目，甚至婚礼影片，最佳老公奖、最佳老婆奖，太多了。我每一年其实都录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那这个表演形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也不有趣。那我之所以会接延上，我就并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我既有的声音工作的一部分。坦白说，我接延上的酬劳相对于我接现场司仪或活动是低很多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必须要有趣。我想的是，我希望能够尝试一个新的表演领域，因为我原来是配音员嘛，我做声音表演，然后我是剧场演员，所以 stand up 是我没有做过的。那收到岩上的邀请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种全新的表演方式。所以我如果在岩上里面又做了我原来每天在做的事情，又只是拿稿在那边念一本正经讲干话，没有什么新的表演挑战的话，那这件事对我来说很无趣。如果我知道我被期待的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一开始可能就不会接这个演出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在走中奖里面，虽然我也是会念那些得奖理由，但如果大家有仔细去看的话，我其实很刻意的在几乎每一段得奖理由或是入围 VCR 的录制都放入很多在颁奖典礼上不会出现的语气、腔调、咬字去做变化。因为如果我只是做我原来在颁奖典礼做的事情，那就会变得很无聊。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拿典礼司仪这件事情来做表演，它本身会强化典礼司仪或是配音员只是在念稿的刻板印象。其实这个要求本身就是对这个工作不够了解才会提出来的要求。我说明一下，很多广告业主也都会有这样的要求，希望我用比如说金马奖的声音来念他的稿子。但是其实金马奖的声音它是很隆重低沉，它没有那么多的高低起伏。我们对于金马奖那个声音的感觉，它的那个强度跟渲染力，它其实是来自于整个典礼营造出来的。对于广告来说，它不大可能在30秒之内、15秒之内就用一模一样的声线去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条件是不一样的。如果要在广告上做，你就必须用更夸张的表现方式。 你就必须用更 hyper 的语气，才能够把资讯妥善的传达。在言上也是类似的状况，因为在言上，我在念得奖理由的时候，跟我在典礼上面念得奖理由，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当我在典礼上念得奖理由的时候，其实我是衬在得奖者的后面，画面上的焦点应该要是那个得奖者，我是在他走上台的时候去念得奖理由的嘛。我必须是不抢过那个得奖者的风采，我不能用太夸张的语气，我不能用太嗨的语气，他应该就是很平稳的垫在下面。就算你在那个过程中观众没有听清楚我到底讲了哪几个字，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它并不是典礼当下最应该被注意的事情。但是在言上不一样，我如果用颁奖典礼的那种声音、情绪跟方式在言上的台上念稿，它就会很无聊。我直接示范给大家看，大家在这个宣传片里面有看到有一段，它的台词是这样：莎莎一个礼拜的开销要88000，到底买了什么？橄榄油吗？喝了那么多油，我看他排出来的不是石头，是他的脑。在言上大概是用这种强度在讲，这个很明显不是颁奖典礼的强度。你如果真的用颁奖典礼的声音的话，它会变成：莎莎一个礼拜的开销要88000，到底买了什么？橄榄油吗？喝了那么多油，我看他排出来的不是石头，是他的脑。就这样，那个表演的强度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表演的目的不同，这个角色的目的就不一样。我们还不谈在言上的舞台上，我是站在舞台中间被看到的，所以大家看这个宣传片也会看到，我并不是只有念稿而已，即使是手上拿着稿，我的面向、眼神、手势、节奏跟观众的互动还是要设计的。那个跟在颁奖典礼的幕后念一个衬在得奖者底下的得奖理由完全是两件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本身其实就是误认为一本正经讲干话，单纯用典礼的声音念稿就会好笑。但有这种误解是很普遍的，因为观众其实也分不出来。我们看这个宣传片底下有很多人留言嘛，其实也很多人说，哇，这个德仔用司仪的声音讲真的好好笑哦。其实那不是司仪的声音，可是一般人分不出来啊，他只会去强化我们配音员常常身上有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们的声音很好听，用你们的好听声音念一个好笑的稿就超好笑。 No，不是的，它是一个完整的表演才会好笑。而我一向以来一直很努力的希望能够破除许多人对于我们的这种老天爷赏饭吃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哇，这声音好好听，用这个声音念稿就很有效果。其实不是这样，所有的声音工作它其实都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下的表演，它都是需要被设计，它都是有各自的美感。所以当我收到一个指令说，请你用颁奖典礼的声音一字不漏的逐字念出来就好了，我收到指令是这样，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种表演方式。我也认为在言上这个舞台呢是一个错误的表演方式。但这是不是不可协调的？其实不是，就如同刚刚讲的，单纯用典礼司仪的声音念稿我觉得不好，但是它经过表演的包装，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对我来说是合理的、是成立的表演，也是有机会的。那所以最大的症结其实是在我跟主办单位，当然也就是萨泰尔之间的双方的误解。我一直到演出前一个小时，我都没有意识到，原来萨泰尔找我只是希望我用典礼司仪的声音去念出他们写好的稿，原来他们的预期是这样。而我一直以为我是可以用一个喜剧演员的角色来做表演的，我的稿并不是他们写好给我我就念，并不是，是我也有写一部分，然后他们也写一部分，然后也有中间有一些讨论，最后共同同意的一个版本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我觉得其实这个误解它是很可以被解决或是被避免的。那之所以跟制作单位之间会有这样的 misunderstanding，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准备过程当中排练跟脚本的讨论不够，所以我们彼此对于这个表演的想象不一样这件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坦白讲，如果以剧场 的演出的排练模式的话，这件事情其实会在第一次读本的时候就解决了，至少就会被发现哦，原来你们希望我这样表演，他们也会发现哦，原来我不喜欢那样的表演，也许可以协调，甚至如果真的不能协调，那会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到演出前一个小时才发现这件事情的，那就是之前的排练跟脚本讨论极度的不足。我大概不能说到底我们排练了几次或是对本了几次，我只能说恐怕都不适合用几次这个形容词了，太少了，所以彼此的了解都不够。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岩上的演出它是有导演的，导演是伯恩，然后制作人是 Howard， 这应该可以讲，因为这他们自己有公布过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参与脚本创作的制作人下来介入演员的表演这件事情，导致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化。讲白了，就在演出前一个小时，我跟 Howard 有冲突，然后他下来干涉我的演出方式。那因为 Howard 其实根本没有参与前面的剧本创作，所以他其实不知道我们的脚本内容有什么。他提的要求就是叫我照稿念，而且是一字不漏的用颁奖典礼的声音念。可他其实不知道我的脚本本来就不是写成司仪稿，所以如果要用颁奖典礼的声音来念的话，也必须要改稿。所以后来我又去改了稿，改稿我还回去问他说：“欸，那可是如果照你的这个设定，这一段可能没有办法用哦。”然后他还说：“哦，有这一段哦，哦，好好，那就不要。”Well， 反正就是是一个没有参与脚本创作的一个制作人，他下来干涉演员的表演。那我不知道台湾的喜剧界，或者是说国外的喜剧界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不晓得。也许就真的是大家都不排练，或是就真的是国外的 roast 会有制作人下来改演员的表演吗？我不知道。但如果以剧场经验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蛮不能被接受的做法了。好 ，whatever， 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台湾的喜剧演出的经验不是很好，那导致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内容，所以我不想分享。结论就是这样。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总结，就是说我在台湾的喜剧圈，当然我没有经验嘛，所以我也不懂，参与了之后就不习惯。其实也可以这样讲，这样讲也没有错。所以我也要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有些观众在质疑说，哦，非专业喜剧演员都要念稿。那我的演出当然那个颁奖典礼那部分我也念了稿，可是我要澄清的是，我是一个专业剧场演员，我可以做一个近三小时的剧场演出，我不会忘词，所以我当然不需要念稿。为什么颁奖典礼那一段要念稿的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典礼司仪，它必须是逐字定稿的，因为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咬字跟腔调上面，所以典礼司仪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一定是定稿。我自己在做典礼司仪的时候，有时候临时导播会希望能够讲点什么，或者是监制希望能够讲点什么，他们都要立刻现场写稿出来给我，即使只是一句话我都一定要有稿。以典礼司仪的工作专业来说，这是必须要做到的。所以因为我的演出后面有那一段典礼司仪的，我才必须要念稿，否则我的演出是不会有念稿这件事情。不过总归来说呢，我还是要公正的评价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岩上艾丽莎莎，我觉得总的来说是一个效果很好的演出。然后呢，萨泰尔娱乐在台湾的喜剧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我也很欣赏伯恩的表演风格跟内容，那么他的伯音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听，他们里面会讨论到很多喜剧演员在设计段子的时候跟表演的时候的一些美感，同样也是破除大家的刻板印象。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啊，你们就是自以为讲话好笑就可以当喜剧演员，真的不是这样。所有的表演，我再重申，所有的表演都是需要被设计，都是需要被思考之后经过练习而呈现出来的。没有什么表演是我觉得自己很厉害，或是我天生就会怎么样就可以上台就会有好的效果，是不会有这种事的。表演是很专业的一件事情，好，不管是哪一种表演，它的专业都应该要被尊重。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访问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部戏，它叫做《白蛇》，因为有一个问号跟惊叹号，《小丑们的终局之战》哈，这是来自沙汀庞克剧团。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是张云清跟谢慧君，你们好。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两位就是这次这个白蛇的这个里面的白蛇跟青蛇。
对，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剧名是这样子，白蛇。
不是因为你剧名里面有问号跟惊叹号啊，如果只是讲白蛇不大对吧？
哦，我从来没想过哎，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棒。我之后呢，如果要介绍，我就说大家好，我们这一出戏叫做白蛇。
而且其实你们加了这个问号还蛮麻烦的，因为党名不能打问号。
哦，是哦。
你不知道吗？就是党名，党名不可以有问号的这个符号。
那我们怎么打出来？
只有惊叹号。
就党名不可以，可是内文可以。
对，内文可以啊。但如果要存档的时候，像我通常都是用演出的名字直接当作党名嘛，然后就会被Windows 拒绝。
那
我代表剧团对你造成这样困扰，抱歉。
哦，还好，没事没事。那这个《白蛇小丑们的终局之战》啊，沙丁庞克剧团推出的作品，它是在什么时候演出啊？
今年吗？
啊，不然呢？你们是我们是来宣传去年的戏吗？
你说首演，
首演是2020还是2021？
2020
就首演了。
对，今年的话是五月，目前呐，目前暂定五月在台南，六月在台中，八月在台北。
是讲暂定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的世道让大家的人生都产生且战且走的状况吗
？Yeah, you know
。是，我们也很担心啊，我们也很担心这个录了音之后，万一播不出去。
为什么会播不出去？
因为可能录完音之后取消演出啊。
没关系吧，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可以了解，除了戏之外，这出戏它也会讲到关于什么是小丑，然后大家对于小丑戏剧小丑的表演形式其实大家还不是很熟悉，
是当然当然
还是可以播，
大部分可能是延期啦，延期还是可以播啊。其实我们之前有碰过，就是一个演唱会，然后它也是延期，所以后来就是我们我自己补录一段，然后放在里面，然后就跟他说，一开始就先Hello，我们等一下里面会讲到那些，就是那个演出日期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会帮我们处理就对了，
对对对，
好，那就没问题了。
好啦，那沙丁庞克剧团是一直都是小丑剧吗？就是这个剧种叫做小丑剧吗？
应该说沙丁的剧它其实有融合非常多不同的元素，像之前我们创作有结合了面具、墨具、小丑偶各式各样的，之后慢慢的有几出戏它是纯小丑戏，之前也有结合过小丑跟通俗剧。
那听起来是小丑为主干吗？
应该说白蛇这一出戏它是一纯小丑戏。可是它特别的是它是小丑演京剧这样。
对，因为我原来的看你们的宣传呢，然后我原来的访纲那时候有列一些问题给你们的公关那边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还有想要问说什么比如说跨界剧种的融合的困难，但我真的在因为后来看了你们2000年首演的影像记录，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跨界，就是它还是小丑剧。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是小丑剧，这是一出小丑剧，小丑剧。
对，你们网页上有直接写啊，就是
跟惊叹号，
对，就是不是京剧。那有真的当初有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有观众京剧爱好者，反映说你们到那京剧在哪里？
应该这样子说，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打白蛇，白蛇其实它是很经典的一出京剧，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的视觉的星象也有京剧，所以的确会有一些人是京剧爱好者，所以来看，所以我们就很怕他们会觉得我们亵渎京剧。
一定会啊。
对，所以我们后来才决定说要跟他们 声明就是说我们是一出小丑剧，可是我们也很有诚意去学京剧，可是京剧不是我们的本行，
是是，
所以我们很努力也学了之后，我们是用小丑的方式来诠释京剧，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是，我对京剧没有很了解啦，但当然也知道说白蛇传这个是很重要的经典的京剧的段子这样。那我在看的时候因为不够了解，所以我本来一直以为是要把白蛇传整个演完
哇，那我们可能是要十年计划因为我们学两年就只演了这个
而且你们中间其实因为一直是在演出一些想要演白蛇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所以其实演得很慢，那个白蛇传的进展很慢
對，
然后我看到已经四分之三之类的，我还在想说啊，这样白蛇传演完到底要多久啊，怎么到现在才演到这，后来发现哦，没有，是游湖借伞的这一段，
对，
它其实本来在京剧上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段子了，
它就是那个白蛇传的第一幕，
是是，
对，
所以 有很多这个京剧它也不是全部演完，它也是就是演游湖借伞这一段也是很可以的，
嗯嗯嗯，哦，
所以那这次的白蛇小丑们的终局之战就是在讲一群小丑们他们想要演出京剧白蛇游湖借伞这个段落的故事，
来全剧终，介绍完了
好，没有，等一下我们再进到这个戏，我们先回来讲一下小丑好了，因为坦白说以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小丑并不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概念，我的小时候好像没有接触过小丑，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概什么样的表演会被视为是小丑的表演，
应该说小丑表演的类型其实也有很多，然后呢我们的小丑他叫做戏剧小丑，然后他的确对我们来说不是很熟悉，因为他是源自西方的表演文化，然后他是一刚开始是在法国有个贾克勒寇学校，然后呢他们的学校的最后的一个旅程就是小丑，一刚开始第一个概念就是想说那小丑的目的就是让观众笑，所以他就叫学生上台，然后呢的目的就是要让观众笑，然后呢学生就上台，然后就开始极其所能的搞笑，
讲相声，
讲就是任何大家
也是可以的，
对，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可是大家就想说要搞笑，可是呢当大家上台这么激烈的搞笑之后，台下的观众反而没有笑，就是在这个 moment， 然后呢台上的演员开始觉得挫折，然后觉得失败沮丧的时候，他把他当下的那个状态跟情绪流露出来的时候，观众反而就笑了，所以他就是开始意识到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小丑的状态在你身上，那这个小丑的状态就是当你找到你自己愚蠢跟可笑的时候，你的小丑就会慢慢显露出来，
这就是李国修跟那个李立群讲嘛，就是人为什么会笑，
對，
就是在别人出糗的时候或者是一定有人受伤害，
我们的确是喜欢把我们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是别人的快乐建筑在你们的痛苦上吗？
对，可是他还是会有一个美感距离，因为他还是会有小丑角色跟小丑演员，所以呢然后这个小丑角色其实跟我们演员非常接近，因为他就是来自于你的愚蠢跟可笑，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观众笑的其实都是我这个角色，所以我演员不走心的，所以
是，但是刚讲的这个是戏剧小丑的范畴，对吗？
对，
一般人想象中的小丑应该不只是这样子，就是
对对对，
像是马戏小丑，
或者是麦当劳叔叔啊，或者是 Joker 那种，大家对于小丑的想象的确是很多可能性。
不进剧场的话，其实还接触不到这种戏剧小丑。但日常生活会接触到的小丑，马戏小丑嘛，或是国外也有很多什么生日 party 的时候会找小丑来家里的，有没有？
就折气球的那种。
对，
所以那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像马戏小丑或者是折气球的这些商业小丑，其实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是技巧取胜。可是戏剧小丑的话，因为它是戏剧，所以玩的是演员怎么去玩这个情境。然后怎么样子跟观众建立连结，然后跟观众分享。
那听起来小丑只是一个角色的状态而已啊。
对。
那在其他戏的部分跟我们熟悉的比如现代戏剧的方法都还是很类似的。
对，其实还是共通的，只是譬如说小丑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观众，跟观众建立连接，可是传统的他们可能有所谓第四面墙，可是小丑的话就会刻意打破这第四面墙，然后跟观众做互动这件事。
哦，我上一个问题本来想接下去问的就是说，那为什么要特别把小丑戏剧拉出来成为一个分支？所以你刚刚有讲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小丑戏剧相对于传统的现代戏剧，它可能是更跟观众有互动的。
对对对对。
但现在其实很多戏剧形式也都会跟观众有互动啦。
嗯，没错啊。
那小丑戏剧，小丑戏剧有一定要以小丑的样貌出现吗？
基本上小丑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就是红鼻子。所以他还是会让观众一看到这个红鼻子，他会有个既定啊，你是小丑。接下来我们会知道说，哦，他可能就要让我们笑。可是现在小丑表演其实他有非常多的进化。其实国外有很多小丑戏，其实他们没有戴鼻子，可是他也是小丑戏。
他也没有那个妆，因为小丑也会有一些妆嘛。
对，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理解说他是小丑。
怎么理解？
譬如说小丑玩非常多的意外啊、失败，然后呢，在现场，然后跟观众一起去分享这个 moment， 然后呢，会利用观众的反应这些。
哦，表演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容易辨认的特征，但是观众不见得一定要意识到他是一个小丑，对不对？
对。因为像剧团之前有一出戏，刚刚说就是小丑结合通俗剧，那其实通俗剧就是 melodrama， 它的目的是让观众哭啊，小丑目的是要观众笑，所以它是非常极端。所以像那一出戏，我们后来就决定不要戴红鼻子，因为这出戏有非常多很沉重的东西，它是通俗剧，可是如果戴着红鼻子的话，就会有点让观众混淆，所以那出戏就有点像是让观众哭用让观众笑，所以鼻子它对我来说啊，可能它比较像是一个训练过程中的工具，
像是一个小面具。
对对对，因为它也是一个面具表演。
刚刚你们形容的那个小丑的表演状态，其实我觉得很像某些喜剧的，像豆豆先生的那个那个肢体。
对啊，豆豆先生他也像是他也是戏剧小丑，对我们来说啦，或者卓别林。
其实刚刚也有稍微提到，在流行文化里面，近期对于小丑的这个形象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表现面向。最近开始有恐怖片啊，就
他
嘛，对不对？恐怖片嘛，用小丑的形象来做，然后或者是像刚刚提到 Joker，那这些小丑的形象的转变对你们的小丑表演有没有造成影响？比如小朋友会不会看到你们变成害怕而不是？
我觉得啊， 我以前也有演过类似商业小丑那一种，那种就会是我们会很想要去跟观众互动。可是我后来接触了戏剧小丑之后，发现他不是强迫式的要观众跟我互动，而是邀请观众进入到我们的世界，跟我们一起玩。所以
就更像恐怖片的小丑啦。
怎么会
邀请你进入我们的世界？
欸，不是，德仔好好说话。你不要用这个声音嘛。所以然后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大家想到小丑的确就是让观众笑，可是小丑也有可能会让观众哭，然后大家会想到小丑就觉得小丑只能开心，很多人戴上红鼻子就觉得说嘿嘿嘿嘿嘿嘿这样子。可是戏剧小丑很有趣的是，他讲的是因为这个角色来自于你，然后呢，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所以你怎么去反应每一件事情，你要找到你自己小丑的逻辑，所以你可能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生气，所以你的小丑的 reaction 他就是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可能生气完之后他会哭，所以任何人类会有的情绪都可以变成小丑可以玩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欢迎来多来看一下就是戏剧小丑的戏，因为其实虽然电影啊或者什么歌曲里面会有，但其实戏剧小丑可能跟大家想脑子想的会有点反转。
戏剧小丑他虽然不是一般人最直观会想到的那一种小丑的形象，他是跟戏剧结合的，不会是单纯把自己的脆弱跟悲伤显露出来，大家都笑了，这怎么没那么邪恶？他总是有一些方法，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别人笑呢？
那其实那就是喜剧，喜剧他在做的就是节奏跟 timing。
你们受的训练，因为刚一直提到这个戏剧学校，你们都有去？
没有，
没有。
哎，戏剧小丑的训练当中，是怎么去处理如何让大家发笑这件事？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对我来说，就小丑是我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的，因为小丑医生工作关系，所以我本身之前是表演科系出来的，但可能对小丑就非常的陌生。那对我来说，好像一开始我会卡在说，我一定要很好笑，就是我平常可能不是那么好笑的人怎么办？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要先接受自己的无聊。
你觉得自己无聊吗？
我觉得我其实放松的时候会比较好笑一点，但是我觉得要先知道说自己紧张的时候可能会变得很不好笑。每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一定会有无聊或是很枯燥的时候，但是你要接受说其实你都会有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你自己有时候走路，因为我走路常常就是跌倒。
哦，你刚刚有表演啊。他刚刚坐往他的位置走的时候有表演这件事情，就会跌倒。
我常常绊到自己，那有时候绊到自己，因为你没有真的跌倒嘛，你不会痛，那你就会笑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培养幽默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就从小到大，然后就觉得不能犯错，不能犯错，不能犯错。但是我越想说不能犯错，就越容易犯错，越叫自己变得好笑，越不容易好笑。
对啊，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我觉得喜剧就是最困难，是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你不管怎么样，你最后他就一定要笑嘛。我就觉得这很难啊，这个到底幽默感这件事情又是这么虚无缥缈，难以谁能够定义要怎么样的东西才叫幽默，所以我才会很好奇说，你们在操作上是怎么样去建立那些表演效果？
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要自己觉得好玩，因为我们的戏大部分都是即兴创作，所以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演员自己觉得好玩，然后接下来是还是会有导演，所以导演他必须要去组织刚刚说的喜剧的节奏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就是每一场遇到的观众都不一样，每一场观众对于同一出戏他们会有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必须要接受这件事情，就像云清刚刚说的，不要怕自己无聊，我觉得是不要怕观众不笑，因为当我们很害怕观众不笑，我们就会开始紧张，紧张之后我们就会越锁越死，然后呢，我们做
出关起来了，
对，我们就关起来了。可是小丑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把感官打开，然后去感受观众，然后去感受伙伴，然后当下这些情绪必须要是真的、真诚的。如果你是做假的话，其实观众会感觉得到。
判断到底会不会真的好笑的，坦白讲，其实还是大家的经验，
对，
对不对？包含演员、导演、参与的人会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权衡，这样子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好笑的？
可是最后会不会笑，还是要看遇到观众的那一刻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 work， 原来他们喜欢这个。
所以创作过程中或演出过程中有碰过发现效果不好的状态，以小丑来说怎么处理？小丑戏剧来说，
如果在演出当下就是接受完了啊，原来这个东西这个不 work， 然后所以其实就算我们是在演出，可是我们可能每一场都会做一些调整，就是，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我自己在舞台上演出，可是每一场演出都是非常非常有机的，虽然说我们已经排练了很久，然后这个时候完全知道我要做什么，可是它就不是很死的东西。
是，那这个是我们都讲的是戏剧小丑。那刚刚也曾经提到，云清是红鼻子医生吗？
慧君也是，
两位都是。沙丁朋克好像很多成员都是红鼻子医生这个组织的一份子嘛。
我们共享资源呐、
啊，全部都是吗？
分享，
老板好像差不多嘛。
老板就same same啦，吼，same same啦。
好，那红鼻子医生他就不是戏剧小丑了，对不对？
红鼻子医生就是戏剧，
也是
吗？他的基底其实就是戏剧小丑，
他只是不在舞台上演，是不是？
对，他只是他的服务对象，然后场域不一样，要不然表演的基底是一样的。
什么是红鼻子医生？
首先因为他有一个医生嘛，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医生。
可是他是小丑，不是医生。
对， 就像
因为怕有这个医疗的风险，
就像我们京剧小丑也不是京剧。那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其实都会去一些医院做表演，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观众群呢，就会是儿童医院的小朋友，或是日照中心的长辈。然后他们也不用直接花钱来看我们戏，因为之前可能戏剧小丑我们就要去一个黑盒子剧场啊，去哪里啊买票看戏，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不好移动，或是他们可能真的没有一些娱乐，所以我们其实是直接把我们的表演搬过去找他们的，这样子。
对，可是它跟剧场的表演不一样的是，剧场我们是排练好的，可是在医院的话我们就是全即兴的演出。
拳击是打boxing 那个拳击
哦，这个好像不是不是拳击性
全部都即兴、哦、我刚刚是认真以为是那个拳击耶
哎、欸、你看这个就好笑，可是这个不是故意的，因为可是这个你懂吗，这个就是喜剧然后对
就是笨嘛，就是
不是不是，可是你刚刚有多真诚，
我很真诚、啊、
这个就是小丑的逻辑，可是当 小丑他就是单纯的相信他所相信的东西、
okay.
就算他的逻辑跟别人不一样我欣赏。
好，没有，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现在知道是即兴，就是未经排练的那个即兴，
对对对对对，
完全的未经排练的演出。
对，
它是有剧情的吗？
所以应该说，我们可以，譬如说，我们每一次演出可能是两个人到三个人，我们可以先决定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小丑玩非常多的角色位阶，譬如说有一个是白脸小丑，是位阶比较高的那一个，红鼻子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一个。
哎、欸，我不知道有这个分别。
对，所以
就。比较像是老大或是长官、他就是想要做得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想要做得很好，可是他都一直搞砸、
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决定这个关系，可是接下来我们在每一次演出之前我们会做病情记录，我们会跟护理人员了解我们今天服务的对象有哪一些人，包含他们的年龄性别，然后他生什么病、然后他今天可能有做什么治疗，他身体的状态如何，或者陪伴者是谁，或者他喜欢什么东西、
是。
那我们有了这些资讯之后，我们进去，我们就是真的只极限，我们可能一进去的时候看到他在吃药，我们可能可以玩一个就是、他在吃药、你觉得他会吃吗？
知道哎、
我不是我不敢吃，
那还是我们也吃吃看。那我们可能就会吃完，我们就会有一些奇怪，
你们就把他的药抢来吃，
不可能，不可能啊，
这样不行吧？
不可能啦，开玩笑的啦。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小丑他要去吃另外一个伙伴，必须要 sense 到说不行
啊？为什么？
护理师应该会直接报警，
这个不是你的，而且。要是我就不敢吃哎、欸，你看它，
可是它有好多颜色、喔，然后就可以玩这个，
就是对，它就会变成一个游戏。
它并不是真的要讲一个故事，
他没有要说故事，他就是看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一进去看到他有一个娃娃，所以我们可能可以跟这个娃娃有什么样子的互动。
那通常比如说对方不管是小朋友还是长者，会先跟他们讲说等一下会有几位小丑要来跟你玩，或者是要来找你，会先跟他们讲。
应该说一刚开始我们每开一个服务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跟护理人员沟通，让他们知道说小丑医生的工作是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双赢，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帮忙的话，譬如说我们也可以做治疗陪伴、然后他们理解了之后，接下来阿长可能会跟小朋友或者是家长说，可是接下来我们就会是、譬如说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我们就会固定时间去，然后我们一刚开始的服务都是长期住院的小朋友、所以他们接下来就会慢慢小丑医生变成他们医院生活的一部分，就不需要就是每次都要 announce 说小丑会来了，他们就要、
所以并不是针对某一位病人特定的服务这样子，他可能
是一个区域
哦。
对对对对对，譬如说这是五楼的东直的，这里总共有25床、那我们就会去、
就是、每一次固定就是
固定这个时间，然后会去这里做。
对，因为我刚刚想的是说，如果是某一个特定的病人，然后又没跟他讲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抗拒啊。那他如果抗拒，不就现场很尬？
所以就是他们会知道有小丑医生会来，然后接下来是他们的意愿、他们也有可能会拒绝，也有可能是他今天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所以他不想要看小丑医生，或者是他就不喜欢小丑医生，这是也是有可能。
可能这个事前就比如说医护人员也会先沟通，然后你们也会先讨论， 如果真的有哪一位
他
可能很反感，那就避开这样。
对，我们也就是没有一定要去要跟他们怎么样，可是我们也会、通常会尝试，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说不要，有可能是他是害羞，可是如果我们用间接的方式，或许他单纯的成为观众，他是舒适的，我们下一次来他就会慢慢的可以接近我们的距离。
是是，
因为我们在做一件事，其实是陪伴，然后跟他们建立连接。对啊，
那这件事情，因为他毕竟叫红鼻子医生，我知道你们一定不能宣称医疗效果，但哦，现在流行泪医生嘛，就是泪叉叉，他到底对病人的帮助是会显现在哪些地方？
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到小孩的转变，因为有一次我去看小丑们演出，我没有演出，然后呢，一进去的时候，那个小孩他本来是非常无力的躺在床上，然后呢，所以小丑医生用非常轻柔的方式，可能唱歌给他听，然后呢，跟他做了一个很简短的互动之后，小丑就离开了，去下一间。可是呢，经过这个过程之后，这个妹妹她本来就是在百般无聊的医院里面，然后呢，什么也不想做。可是因为有跟小丑医生这样子的相遇之后，她开始有那个动力，然后她就走出了她的房间，开始跟小丑医生互动。他们开始会有一种希望，不是？
然后就吃醋，然后你们跟后来跟谁互动，他就去打那个。
Why not？ 这是一个好的、好的，
也是有活力啦。
对，
就是我觉得，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医治他们的疾病，比如他们的癌细胞不会因为笑了两个钟头就消失。但是比如说刚刚慧君说的医疗陪伴，比如说我们已经跟医护人员建立了很好的默契，比如说哪些人就是超怕就是抽血的，他可能就会说小丑医生你们快点来
帮我抽血，我信任你们，然后你们就帮他抽血。
我们要做的是
陪伴，
所以我通常做医疗陪伴的时候，我们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因为打针这种侵入性的治疗，它就是一定会有身体上面的感觉，所以当你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他听到就是我好怕我好怕我好怕，所以小丑在做的事情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现在在打针的同时有另外一个焦点，可能有一个在跟他互动，就让他不会整个 focus 一直
在
很紧张，
比如就是比如说一面在打针的同时然后羞辱他的自尊，他可能就是他的注意力都 focus 在自尊被践踏这件事上，就没有发现自己有被打针。
这一招我没有试过，我下次或许可以试试。
但 theoretically 应该是可以发挥效果，只是他很负面，可能会更难过。
不知道，或许有的人适合这样子的方式啊。
是，那这个小丑红鼻子医生的服务，他是谁付钱呢？即使公益，你们还是必须要有。总是要有收入吧，就是可能是医院方吗？还是
应该说因为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常常会有癌跟我们说，哇，你们还有爱心要来当志工，我们不是志工。
要收钱要收钱。
可是我们收钱的对象不是在医院的病童或者是医院，是一些小儿捐款或者是企业赞助。对，可是因为我们这些小丑医生都是协会花了非常多精神，包含就是请理论课老师或者是艺术课程老师才有办法，
有
靠募款啊，
对，
捐款跟募款，那还是蛮辛苦，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付费服务啦，并不是说我今天我想要找红鼻子医生，然后我就付你们每天多少钱，然后你们就来，不是这样子的。
剧场不一样，不是说你买票进来看戏，
不要把剧场讲的那么铜臭味嘛，剧场也是很有理想性的啊。
所以剧场票不好卖，
对啊，
但大家还是演啊，对不对？还是演啊，我们就是这么贱，对不对？就是喜欢演嘛，喜欢戏剧。OK， 所以它其实公益性还是蛮强的啦。靠募捐跟这个善心的捐款来营运的，
对，
红鼻子医生，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次要宣传的，就是真的要一个完整的剧本故事的表演哈，这个白蛇小丑们的终局之战，
我刚刚还期待你会不会坚持这个游戏，
你
很棒，
就是
对，
他是到底在讲什么呢？
前情提要就是。这是一个将要倒闭的剧团，然后其实岌岌可危，然后可能团长还在 还在帮忙张罗说哦，我们要怎么付下一个月的钱啊，或是排练费在哪里啊，所以这其实就是他们最后一搏了。然后最后一搏他们才想要扮演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广为人知的经典，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扮演很好白蛇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拯救这整个剧团。但是呢其实
传统戏曲人那边冷笑说见鬼了，我们自己也穷得要死，一起在公撒我们还想去扮小丑
欢迎，这个是前情提要的设定啦。
对，而且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网站上看得到这个背景嘛，这个故事背景。可是，在实际的演出中，你们没有把这个背景演进去，就是直接从开始这个戏
开始演戏了。对
对，因为一般可能会先有一个前面的，就是大家开个会啊，怎么办？怎么办？很慌张。然后有人说：“哎，那我们来做个什么什么白蛇好啦，啊，这样好吗？”就想象中一般的戏剧可能会演一小段这个，但你们没有，你们完全就是
直接要开始演，
就是从戏中戏开始了。
对，可是这些设定会影响到我们在剧中的反应。所以譬如说我们一刚开始对于观众的反应，就因为我们有这些前情提要，我们之前的演出可能台下的观众都没有台上的演员多，所以这次突破
比我们想象的多，
突破我们有史以来的记录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反应。
但观众可能也要先看过，他会不会有人没看过前面这个前情提要，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现在在干嘛？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演出是非常跟现场的状况结合在一起的。他没有很明确的开场跟结束有啦，但是开始演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像传统剧场，然后一开始大幕都是关起来的，然后什么三明三暗，然后幕拉开之后怎么样？没有，他们是从那个演出前须知之前就已经是对整个融在一起，是观众进场就开始表演了吗？观众进场的过程，你们已经在台上了吗？应该这样讲。
没有，
还是等观众坐定才开始。
对，
是，但是他还是会把那个好像准备状态都演出来。
对，我们有一个准备的，
是有戏在推进的，所以他其实并不真的只是一个准备的状态，他其实就是戏的一部分了。
对，
只是观众看起来会以为哦，好像是还没开始这样。
这样你们有懂吗？
那你要不要讲得更清楚？
我不行哎，你们进来看
啊，进来看啊。
他就会是像是一个完整的戏中戏的呈现。无论如何，他们就在演这个白蛇的游湖借伞。
对，
没错。
那为什么是白蛇？因为刚刚有说，因为这还是一出小丑戏，所以希望我们选的这个京剧的片段是大家耳熟能详，所以当我们改编了之后，大家还是可以知道它的原型是什么，大家不会因此有太多的困惑在里面。所以才选了一个非常经典然后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桥段。
而且你们因为主体还是小丑剧嘛，所以其实京剧部分哩哩啦啦，就是如果大家不够熟悉的话，其实会不知道你们被翻完的对象本来长什么样子。但游湖借伞就还蛮单纯，
就还蛮单纯的，
就大家都知道是许仙借伞给白蛇青蛇，
对，就是他的故事线很简单，大家都知道，
简单到爆炸，根本就没有讲什么。借一把伞怎么了嘛？要演多久？
可是又很有趣的是呢，就是很简单故事线，可是他们有非常多的情绪的交流在里面。
哦，对，因为像后半段的时候啊，不是有一段就是白蛇仿佛要去勾引许仙的那个，你们演得很夸张了，然后来来回回好几次。我后来其实我看完你们的演出的片段之后，我去找了游湖借伞的片段来看，因为我原来也没有看过。原版里面其实白蛇就已经很狐媚了，在那一段。
对，
啊是啊，
对，
是，
所以其实他是有点把两个东西融在一起的。
我本来以为是你们刻意去做一个有搞笑的段落，原版怎么可能这么夸张？当然还是有比较夸张，但是原版其实就已经很露骨了。
对，他的情绪情感
没有，我没有想到他，就是姐姐好了姐，
真的
是好。那在跨界的部分呢？你们因为京剧有很多身段，跟这个唱腔吊嗓子什么，就是那个那些专业技术。这个部分你们有刻意的去比如学习这些技巧或怎么样的训练吗？
有，就是我们找了小生、小旦、丑角还有音乐的老师。因为这个
打锣鼓点，
这个乐师其实他是一个法国人，
是，
所以刚开始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要找一个京剧的乐师来跟我们合作，可是后来发现我们主要还是小丑，所以后来就找了甘米尔，后来的这个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然后他本身也演小丑，然后他本来想要学二胡，可是后来是那
太难吧，
对，可是后来是那个京剧的乐手老师跟他讲说，你与其学二胡，你要不要用你擅长的乐器，所以老师就把他改编，所以他后来是用黑管跟吉他来诠释他的艺人乐团，
我觉得也合理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跨界嘛，没有必要完全重现。
对对，所以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真的好好的学了游湖借伞的这一段。
但这样会有压力吗？就比如说唱啊，我们就问请教这个张芸清女士，
张女士
是
哇，真的是蛮有压力的。
你的唱段还不少哎、欸，
对。然后所以真的是得要天天练，然后因为团长就是我的角色刚好就是一个认真系的魔人，所以他其实其他人啊要什么胆小啊害怕闹事都无所谓，因为当然我就是一个我要撑起这个团的人。
哎、欸，这是刚刚讲那个白脸然后红鼻子，
对对，
他就是白脸对不对？
白脸，
他就是要一直对红鼻子。少根筋的红鼻子们生气的那个白脸，
对，他要 hold 住大家。
所以加上我是白脸这个阶级，所以其实在京剧这一部分就蛮常找老师调的，那些口音也不是我们常常讲的，然后再加上就是他可能有一些身段部分，压力是会有，但是因为呢，大家都跟我说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小丑剧，所以芸清没有关系，就是尽力啦。
因为如果要在意的话，有很多地方可以在意耶，刚讲身段嘛，然后这个
唱腔
走位啊，在舞台上像游湖借伞，他们是要在湖里面移动的嘛，有船家，有这个许仙，有做那个摇晃的
船桨，对对
对
对，
这个是原版就有的，
这个是原版就有的，
对，
所以我们都有认真跟老师学。
哎呦，那你们怎么去抓说要保留多少原来的这个游湖借伞京剧里面的这个，因为有很多部分是你们要翻完嘛，要用小丑的方式去表现，但要到底要保留多少或者要多专业，一开始有设定吗？
这个就是导演他一直在拿捏的部分，因为其实啊，你看到的就是京剧的这个片段，整个架构基本上就是用京剧的架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架构里面去长小丑的肉，怎么样子找到他们的平衡，就是让他们不会觉得我们好像在恶搞京剧。
比如说会有一段觉得说，哎，那我们这一段就是要展现一下我们京剧的部分也是很厉害的，有会有这种设计吗？因为小丑有些地方他就是要出丑嘛，你如果从头到尾都很专业，那就不是小丑啦，就真的变京剧了嘛，所以这个可能某一段就是，哎、欸，这里我们就是要出个丑，就是要做的不好，或者这边我们就是要做的很漂亮，会去切割这些设定吗？
我们倒是没有说哪里我们京剧一定要做得很好，那就当然除了就是团长一开口的那个部分，希望可以惊艳观众。
哦，对，第一次亮，对，算是一种亮相。
因为尤其是前面小丑出了这么多的失误，所以大家会觉得你们真的会演吗？所以，所以他就是里面的那个灵魂人物，因为一开始开口唱也是他。
确实是，我觉得在看的过程里面也确实会在某一刻会在想说，我今天到底会不会看到这个京剧里面那个唱比如那些唱段 的出现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哦，还是有的，
还是有
认真唱的。
对对对，我们有认真学。
是 OK， 那他当然演到最后就是这个游湖借伞结束了，就结束了耶，好像也没有一个他有没有受欢迎，有没有解决这个小丑剧团的问题，他们后来还破产了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设定那么多了啦。
因为是小丑表演就都是蛮当下的，所以比如说我们整个演完之后，其实我们 小丑本身最在乎的并不是说我接下来会不会破产，可能就是说哎、欸，观众都有帮我们拍手哎、欸哦，就我们就是很短暂很当下的、嗯、所以其实那个
我们演完了觉得自己完成了，
天啊太好了、這個、就算刚刚大灾大难、嗯、但是我们还是挺过来的、嗯
嗯嗯、是，
所以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观众比较看不到的是什么前情提要啊，或是最后到底这一班戏班子去哪里。
那2000年的时候他已经演过首演过一次了吗？
嗯，
所以当时这个戏想必是很受欢迎，所以我们今年是、啊、这次是邀演还是
没有？这一次
加演，
是加演，
对啊，那一定是很卖才会加演啊。
真的吗？
啊，
这
是个奇怪的
2020的时候的确观众的确是蛮多的。嗯，我记得在实验剧场是卖完的，我们首演是在实验剧场是卖完的、嗯、可是老实说今年就是这两年来真的
疫情，
所以
目前票房还好吗？
目前票房不太妙、哦
而且因为这两个礼拜又更辛苦了一些嘛。
对啊，所以场次就是慢慢的在缩减当中
啊。是哦，场次有缩减、
嗯、对啊，因为这一次都是剧团自己自制嘛、嗯嗯嗯、自己租场地，然后所以压力也比较大、嗯、然后又北中南三地、嗯、所以再加上最近这个疫情的热度，所以
好啦，虽然疫情有升温的趋势，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往与病毒共存的方向去迈进嘛，所以大家其实也不见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太多，不需要放弃太多的娱乐、嗯哦、那适度的进剧场看看戏剧小丑的演出应该也是可以被容许的吧，拜托
Of course Welcome
是的，所以我们目前呢还是有北中南都还是有演出，
都还是有
的、哦、好的，希望大家不要被疫情打败然后剧场也不要被疫情打败，
感谢大
家
是啦，好，请大家可以进剧场去看一下戏剧小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是很有趣的演出。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也是请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红鼻子医生，其实还是很有理想性跟公益性，他们没有因此赚大钱，他们努力在帮助病童们以及长辈们、哦、能够在痊愈的过程当中、哦、能够有更好的心情跟更多的活力来面对病魔。
对，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云青，谢谢慧君，然后祝你们演出顺利，场次不要再取消了，然后票房越来越好，
谢
谢
德仔。
OK， 谢谢谢谢，拜
拜。
感谢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